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金银这块怎么样啊？金银这块怎么样？金银啊，金银啊，我们到不到位啊？到不到位啊？金银吃到肉没有？吃到大肉没有啊？金银啊，金银是王者归来啊？是不是王者归来啊？金银有没有王者归来的到感觉啊？啊，金银到位的打个到位啊，打个到位啊！金银这块啊，我们给大家上周的上上周的加播及不及时啊？及不及时啊？啊，及不及时？啊，还有，求你了，课程必须涨价，啊，啊，好吧，啊，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好吧，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啊。金银这块我们给大家把握的啊，应该来讲，不管是节奏上，啊，节奏上啊，还是整个方向感上啊，还有这个准确度上啊，应该能达到90%了吧？啊。90%的嘛，而且金银啊，金银之前在4000那稍微震荡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有多少资金等着什么血盆大口等着呢？啊，个人的、散户的、机构的、央行的啊，还想有些人想等回的来个回调，回到4000啊，什么回到4100啊，头都不回直接起飞了啊，起飞了。但是咱们这个起飞不是爆炸，不是五浪疯狂那个起飞啊，咱这个起飞。这个此起飞非彼起飞啊，咱们这个起飞不是要爆炸啊，不是要爆炸啊，先一说起飞啊，就是想到什么起飞之后要爆炸啊，嗯，啊，金银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好吧，吃到肉啊，啊，大块肉啊，大块肉，好，好啊，猴子掰玉米了，猴子掰玉米那没办法了，我已经是碎碎念了，唐僧碎碎念了，全市场没有哪个人有像我这么碎碎念的了啊，如果这样还猴子掰玉米了。啊，那这个只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我给大家讲了，我说是吧，投资是三个维度的事儿，三个层次的事儿。第一个是啊，能够看到未来，有洞察力，这个本身就是不容易，这本来就是市场稀缺资源。其次是什么？其次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对吧？第三点啊，真相与谎言啊。你说你这个掰玉米这个事儿，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关于猴子掰买年卡还能送月卡吗？还给大家送啊，还给大家送买年卡给大家送啊，还是送吧啊。啊，给大家送还送一个月，好吧？然后我们八月底啊，我们这差不多，我看八月下旬、八月底啊，我就停送了啊。不知道，也许海峡周末有变化啊，因为贝森特会不会啊，会不会这个受这个董王塔扣的传染，咱们不知道。送一个月，送一个月，哪送两个月啊？可能是那啥了啊，送一个月，从来没送过两个月的事儿啊。今天派年卡还是送一个月。送一个月啊，然后海峡这块如果尘埃落定，我们恢复到3180，价格3180啊，然后后面就2980，这个后面可能后续也慢慢就不送了啊，没有拍的去拍客，好吧？啊，这狗熊掰玉米啊，狗熊掰玉米这个事情，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狗熊掰玉米这个事情给大家强调了多不多啊？强调了多不多啊？多的打个多，狗熊掰玉米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天天给大家强调？啊啊。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我是不是反复给大家强调啊？你如果就经营这块还是在做狗熊掰玉米，那没办法，神仙都难救啊，神仙都难救啊。什么时候能掰啊？能掰的是会员直播，我该讲的时候会给大家讲的。啊，给大家讲啊，金银黄金这块，金银这块啊，大家吃到肉的啊，说一说你们啊赚回了几年的年卡啊，10年的、100年的打一打。金银这块啊，大家吃到肉的，吃到大肉的啊，吃到大肉的，说说你们赚了多少年的年卡啊？10年的、50年的，还是100年的啊？别给我来个1000年啊！啊，10年的、100年啊，都挣了几，都搞回几年的年卡？10000年的，我看看是多少钱？那你这手笔有点大啊！你要搞出10000年的话啊，要么你就参与期货了，有可能啊，要么你就啊，那你不太可能，那你得多大手笔啊？我不相信你赚了10000年的年卡。你是说1000年的年卡，那我相信啊，那有可能啊。你说10000年的有点儿，有点什么啊？黄金上面还有多大的空间啊？如果有风险有变化，会员直播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讲的，好吧？第一时间给大家讲的，好的。好，你快1000年了啊，那你可以的啊。那你如果没有动用期货杠杆的话啊，如果那你的投入还资金量还可以啊。晕死在科技今天也还行吧啊，没给你啊，能给你相对稳住点还行吧啊。有人说我们太能吹了啊，评论区大家说一说啊，在黄金金银这块我们的把握准确率能达到90%不啊，我都不就谦虚点，不敢再多说了啊，怕那个什么 啊，就经营啊，经营我们就是判断的准确率能达到90%不？啊，能不能达到90%？啊啊，从去年8月到现在，经营的准确率能不能达到90%？啊，一路跟过来的走的，我们评论区帮我说一下啊，我是不是在吹牛？啊，是不是在吹牛？啊啊，有人说咱们经营一半的准确率啊，一半的准确率啊。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对不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前面啊，我是加播的时候那个时间给大家把握的也是非常准的，而且那个加播的时候我已经明确的说黄金什么进入右侧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上周加播的时候，上周还上上周啊？应该是上上周，不是上周，而是上上周。上上周黄金开始第一步起涨的时候，我是不是就给大家讲黄金进入右侧了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啊，或者帮我啊打个是的，我是不是在上上周两周前的会员加播的时候，我就讲黄金进入右侧了，啊，进入右侧了，啊，那个应该非常早了吧，啊，啊，明确的讲进入右侧了，嗯，就是在那个8月5号那一天啊，8月5号那一天是不是就给大家讲进入到右侧了？然后我们在上周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啊？讲了最后关于黄金啊，我的应就是这个应对方面，我说要什么留一份对市场的敬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理解啊，懂了理解我这个啊，我说留一份对市场的敬畏啊。但是我的应对我已经表达了我对市场的观点了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我上周讲了对市场留一份敬畏，留了一份敬畏啊，有多少人理解了啊？卖飞了只能这个从自己里面去反省啊，就是狗熊掰玉米这个事情我强调了不下几十遍啊，不下几十遍啊。好，我们再分析一下，说一下经营为什么这样。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可能有一两个月之前有一次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是不是讲过一次，我说同样相比美股在那个位置和经营在这个位置，如果都有海峡利好的消息或者都有刺激消息的话，因为经营跌了大半年了，它的相对位置比那个美股要低一点啊，如果有刺激，如果有利好的话啊，经营可能更那样更好一点。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吗？记得啊，我其实一次会员直播我讲过啊，记得打个记得啊，这个我估计很多人不记得啊，可能不记得。我曾经我讲过就是相对位置啊，我就说美股那个位置可能比较高一点啊，然后这个经营的位置因为经过半年的调整啊，调整的时间长，位置也低。啊，但是我觉得经营这块呢，同样是利好消息的话，经营的反应可能要更敏感一些，啊，啊，那你们记得，那你们真是认真听了，那、啊、确实，因为这个好几期之前了，啊，起码也是一个月之前吧，起码，啊，因为那个时候黄金还没起来呢，还没起来，大家经营这块跟着我们走，到去年8月份给大家提示黄金的机会，啊，到10月初提示黄金的动荡，啊，再到11月份提示经营的这个见顶。啊，再到2月28号的开战季巅峰啊，开战季巅峰大家还记得吧？我看有多少人是跟我开黄金经营的开战季巅峰过来的啊？是的，扣扣666啊，是的，扣扣666。我看我们有多少人啊，是从当年啊开战季巅峰刷到我的啊，跟我走到现在的啊，2月28号开战季巅峰过来的啊，因为那一次啊，那个开战季巅峰那个判断啊，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啊很关键的一次判断，也是非常有难度的一次判断啊，开战季巅峰的这个判断。啊，那还不少啊，不少这个，不少人是从今年1月份啊，这个2月份啊，开战季巅峰跟过来的啊，这都是铁粉啊啊，拍客还送一个月吗？还送一个月啊，还送一个月啊，今天拍客还送一个月啊，我给大家说了嘛，只有海峡这个关过了以后，我价格才调到3180啊，我本来8月中上旬以为海峡这个关就要过啊，就到了现在啊。到了现在啊，这个价格还调不上去。但是啊，我让大家注意一下啊，不见得一定对啊，就是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下周一啊，24号之前呢，漂亮要对波斯啊施加最严厉的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啊。我觉得就是贝森特这个举动啊，就这个举动啊，它会不会啊变成一种变相的像董王一样的塔扣交易呢？啊，不见得一定对啊，一定对。我只是说这个董王的塔扣交易是不是有传染的倾向啊？比如我被传染了，是吧？我经常说，本来我就是要涨价了，是吧？搞得你们就给我个外号叫长塔扣，你看我就被传染了啊，经常塔扣。当然我这塔扣也不是故意的，它确实海峡这个它不开啊，它海峡这个不落定啊，它不落定啊。然后这个就是在董王这一届政府里面呢，啊，这个塔扣交易会不会传染啊？会有传染啊？就是在下周一的时候，在施加 漂亮对波斯施加最极限的制裁之前会不会出现啊，周末会不会在海峡方向，在峡啊峡谷方向啊，我都不敢说这个敏感词了，在这个峡啊，在这个 street 峡子方面啊，峡子方面会不会有什么，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周末，嗯啊，到底是周末会不会海峡这块有一些变化呢啊，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只能稍微猜测啊，不能说寄予太高的希望，说是贝森特一定要搞什么啊，这个一定会啊，一定会搞这个塔扣交易，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施加制裁之前啊，啊这个董王的这一届的这个成员会不会搞出这个塔扣建议，搞出这个塔扣啊，但是我这个塔扣也给大家讲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些人说经营的，如果塔扣了对他这个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海峡这个开了对经营好不好，中长期肯定是利好的啊，但是短线短中长要分开看啊，如果是经营冲得很快很急啊，然后伴随着海峡又什么啊，伴随着海沟吧，我们说海沟吧，伴随着海沟，哎这个好，伴随着海沟的这个开放啊，比如说周末出现一些消息，海沟又开放了啊，或者怎么样啊，买过年卡了再买年卡怎么算，自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小助理，如果是海沟开放了啊，那短期如果冲的比较急啊，那这个东西可能什么，这可能短期它可能有回调或者有变化啊，这短中长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啊，这个有点可惜啊，大资金在老法师的五浪里啊，就是这次买了赚，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慢慢来吧啊，慢慢来吧啊，因为我们这块给大家讲过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科技啊，就是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提示风险，反复的提示风险，大家还记得吗啊，就我们六月底七月初是不是给大家科技反复的提示风险啊，是的打个是的，六月底七月初给大家讲了科技的几个风险，从好几个角度给大家讲了啊，美光的财报利好不涨啊，三星的财报利好不涨啊，半导体的什么周期股的性质啊，还有这个这个市场狂热的情绪啊，包括各个直播间啊，一会儿我也要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看到别的直播间啊，市场上其他的这个观点啊，对什么啊，我们一会儿讲讲，一会儿再讲讲大 A， 就是你们看到的市场的情绪啊，对大 A 的现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状况啊，帮我也反馈反馈啊，我这个碎碎念啊，就是这个六月底七月初提示科技的风险啊，应该来讲是碎碎念了至少一两周啊，一两周，这个碎碎念的风险完了以后呢，我还讲了，我说五浪疯狂不要变成什么，不要变成五浪海啸，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就是我说不要变成五浪海啸了啊，这个看上去好像像浪，实际上是个海啸啊，海啸，然后到了七月底的话啊，是不是我们到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讲啊，其实是啊，这个最恐慌的时候反而是可能是有些机会的啊，或者最恐慌的时候啊，包括给大家心理按摩啊等等啊，其他直播间下周认为还是震荡为主啊，好，大家评论区说一说啊，就是其他直播间啊，或者你感觉市场现在对大 A 是什么看法啊，是觉得大 A 还要震荡呢，还是大 A 不行了呢，还是大 A 要崛起了呢啊，评论区说一说其他的直播间，你们关注到了其他的市场上的情绪啊，直播间啊，我们来反馈一下现在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就大家啊，是觉得是这个市场在下跌中继啊，在震荡啊，对科技的看法是觉得不行了啊，还是觉得下周要起来了，还是怎么样啊，还是说认为八月没有太多的机会啊，有些人觉得不行啊，觉得缩量了不行了是吧啊，就是还有下跌风险不行了啊，好的好的，感谢大家的反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市场当下的一些主流的一些情绪啊，变化呀啊，都说涨不行了啊，要到十月份啊还有一下调整啊，史诗级缩量啊，其实缩量向下啊，是要减筹码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大家的反馈啊，说黄金要跑了，风险来临啊，黄金要回调不让追高啊，热点可能发生转换，科技要冷啊，这儿缩量很正常的，那这儿缩量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啊，就是说这儿市场大家比较犹豫啊，资金的一个犹豫的情绪啊，在这儿缩量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科技经历七月份的大跌以后嘛，大病初愈啊，然后市场还有很多的犹豫狐疑，尤其是上这周的调整吧，就这周三的一个大跌啊，这三点大跌啊，缩量缩了30,000亿是吧？这儿缩量其实还是一个市场非常谨慎的一个心态啊，谨慎的一个心态是，嗯。不让碰科技硬件，大盘还要模拟，不看好科技，好，这块呢，我其实在科技上呢，我没有那么悲观啊，没有那么悲观啊，科技这块，在科技这块呢，因为它就是经历了大病初愈以后呢，它有这种比较谨慎和犹豫的心态呢，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就是现在市场的情绪啊，市场的情绪呢，刚经历了这个大跌啊，有惊慌啊，有惊慌啊。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我觉得反而不是那么危险的状态。大家觉得现在市场的情绪很狂热吗？肯定谈不上啊，很兴奋嘛，也谈不上啊，是有点担心和害怕吧？啊，大家评论区说认不认同？就现在的市场情绪对大 A 的科技啊，有点担心和害怕。啊，是不是有点担心和害怕？有点犹豫、担心和害怕，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就是对现在对大 A 的科技、大 A 这块儿啊，其实是整个市场的情绪是有点担心和害怕的啊，担心和害怕和犹豫吧，担心、害怕和犹豫的吧，大部分应该是偏这个情绪啊，我这块呢也不是说硬要啊，就是硬着市场的情绪来，就是说什么市场害怕啊，就完全就一定就能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至少呢啊，这块啊市场的情绪不狂热，然后还有犹豫狐疑和担心和害怕啊，我觉得它至少不是一个高风险的，不见得是一个高风险的时候啊，而且恰恰相反，可能聪明钱啊，或者一些真正啊对科技如果未来一个季度两个季度还继续看好的钱，我觉得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啊，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可能还会什么，可能还会介入啊，布局啊，不见得是一个仓皇而逃的一个地方啊，仓皇而逃的地方。然后这里面呢，还要再看什么？再看这个美股啊，尤其科技的老巢，大家认为科技的老巢，美股这边到顶了吗？啊，认为到顶的到顶，没见顶的，大家认为美股的科技见顶了吗？啊，好，在美股这儿的科技，大家认为没有见顶。那大 A 的这个科技会提前见顶吗？今天其实不想做烧脑场啊，不准烧脑场。这样吧，我们放在会员直播，因为马上周日就会员直播了。周日会员直播呢，我系统的给大家讲一下啊。今天我不想做这个烧脑场了啊，因为我很多的这个就前面的这个烧脑啊，前几天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烧脑场啊，就反复的分析啊、衡量啊、风险。我觉得我这些该讲的都讲的差不多。我周末会员直播啊，直接给大家全串起来啊，讲结论，然后讲我的最直接的、大胆的一些逻辑和预判啊，给大家讲到。好吧，放到会员周末会员直播啊，没有拍课的啊，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但是科技这块，我还是原来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啊，科技这块还是认为8月9月啊，给大家讲过这个机会大于风险啊，给大家讲过这个啊。今天就聊聊天，对，也行啊，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啊，因为这个科技啊，其实这个科技的行情呢，啊，月卡转点卡可以补差价，联系一下客服人员小助理啊。好，那我们还是说回这个科技啊，就科技我们其实是什么？科技给大家去六月底七月初提示的风险啊，然后呢，现在呢啊，就七月底呢又给大家去讲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啊，科技的方向啊。就是这三个方向整体来讲比市场其他方向啊强不强？强的话打个强啊，其实这个相对位置应该说一说黄金什么时候下车啊，我们会员黄金啊如果有变化，我们会员直播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加播的，好吧，第一时间给大家加播的啊。好，那我们再系统的再梳理一下，就是现在的市场的风险，我们还是如果要是认为机会大于风险，我们还是想得梳理一下这个市场的风险啊。我们先来想一下，就是说啊，想一下啊，就是这个经营这块接下来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啊？经营可能的风险是什么啊？还是经营大家觉得 看不到风险啊，看不到风险啊。这波黄金啊，这波金银啊，这波金银大家觉得吃的爽不吃的这个舒服爽不爽，舒服不舒服啊，舒服的打个舒服啊。啊，美债收益率还行吧，下午我以为美债收益率又飙升了，美债收益率还在那个高位啊，在还就是没有急速的向上啊。啊，金银舒服是吧，好，金银舒服啊，金银舒服的话啊，准不准备要不要做狗熊掰玉米啊，要不要掰，准不准备掰玉米，我看准备就是准备做高抛低吸啊，做有准备做T的，准备掰玉米的，我看准备掰玉米多不多啊，就是你有没有准备掰玉米的啊，准备来个啊，来个身段灵活的啊，灵活的来个这个啊，踢一下 K 一下的什么的啊，就是身段比较灵活的人啊，然后比较觉得比较聪明的啊。啊，有没有准备掰的啊，有想掰的是吧，啊其实这是个仓位管理的一个问题啊。五年前身段特别好啊，有想掰的啊，想掰的冲动啊，你就是说现在想掰啊，或者这样讲吧，现在想掰玉米的冲动强不强，强了打个强，咱们实事求是啊，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不管你最后是不是真的准备掰，你就说在这儿你想狗熊掰玉米的这个想法强不强烈啊，咱们说实话啊，有没有想强不强烈在这儿想狗熊掰玉米的啊，你这儿狗熊掰玉米的想法强不强烈，咱说实话啊，说实话，不管你最后是不是真掰啊，比如你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或者怎么啊，你就说你这儿掰玉米的想法强不强烈吧啊，我想打强烈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吧啊，不强，你们这些人定力都这么强吗啊，咋有这么多不强的，你们是听课听的都佛系了吗啊，听的入心入脑这么厉害啊，应该强烈啊，不强烈不是正常人啊，难道都练出了这种练出神功了吗啊，我觉着应该是强烈啊啊，连我都有点小想法了啊，你们都这么淡定的都不想掰玉米啊，你们这个太厉害了啊，嗯，就是佛啊，行，你们挺厉害的啊，这个狗熊掰玉米啊，狗熊掰玉米都能忍住不掰啊，厉害厉害厉害。嗯，啊，还是说儿子娶媳妇我才掰玉米？行，你们挺厉害，定力很强啊，定力很强啊，也有一些正，我觉得正常是应该有点想掰玉米的啊，这个想法应该挺强烈的啊，应该是挺强烈的啊，但是呢，说实话啊，说实话，大部分人啊，就这个掰玉米这个事儿呢，还是尽量少做少干吧，啊，尽量少干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啊，因为在就像在下跌的过程中啊，它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啊，上涨的过程中你也不知道它怎么个涨法啊，是到底是像猴子就像窜天猴一样往天上窜呢啊，还是像老太太爬坡一样慢慢爬呢啊，还是爬着爬着突然秒变这个撞小伙呢，不知道啊，你就是黄金的这个走势啊，你评论区说大家觉得这个黄金的走势你觉得是突不突兀啊，尤其是这个第二波啊，就这几天的这个上涨，你觉得意不意外吧啊，咱们实话说实话啊，你觉得你能想到它是这样的吗啊，你能想到这样的吗啊，你没觉得在这个海峡的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的时候，黄金白银这样走势你是不是有点让你想不到啊，如果我们去掰玉米了，如果你去掰玉米了，你去做什么梯了啊，你觉得你这个那个风踏空的风险大不大啊，意外吧啊，所以这个东西在这个趋势过程中啊，没有人知道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是老太太爬坡，有时候突然秒变窜天猴，你不知道的啊，然后变了窜天猴你再追来不及了啊，再追来不及了啊，就是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是吧啊，但是大家评论区记得我在上周这个加播的时候，是不是明确的给大家讲啊？是不是明确的给大家讲？我说这个是什么？进入右侧了，啊，进入右侧了，啊，所以既然进入右侧了，啊，对于啊大资金来讲啊，进入右侧了啊，其实就是慢慢起势了， 啊，是吧？但是你说进入右侧是什么样的节奏，其实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节奏突变，我只是知道啊，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做好了应对没有？做好应对的啊，打个做好应对的啊，就整个这次经营吃到肉啊，吃到大肉的啊，吃到大肉的啊，打个吃到大肉啊。啊，做好应对了，对吧？给大家做好应对了。所以说它怎么涨啊，它怎么涨或者怎么弄啊，我们都什么啊，都吃到肉就是了，那、啊、把握到就是了，好吧？好，好，好。然后有些啊，之前这个黄金啊，这个很多人啊，黄金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回忆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好是反人性的，就是在黄金一路下跌的，从一月份到包括到五月份，是不是一直有人说能不能买，有抄底？你们还记得吗？我记得直播间里面从一月份到五月份就没有停过关于要不要买这个事情的，到五月初还是四月初吧，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把课程买到2030年了啊，最多买到31年，不能再买了啊，这个是5年是最多买的啊，不能再买了，好吧？买多了也给你退回来啊，弄回来啊，明白？有些人这个课程啊，他就是一锁定，就要把这个价格锁定3年5年，啊，我这个课程主要是还是太便宜了，是吧？太便宜了，是吧？嗯嗯，好，那个我们这个课程价格啊，这个很快就调到这个3180了啊。海峡的事情如果周末有变化啊，我不知道啊，啥时候有变化，我们调到3180了啊。现在还是什么？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年啊，2980给大家送一年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50期的会员直播走，好吧？嗯，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值不值啊，是值不值，值超值的打个超值啊，打个超值啊，我相信大家啊，这个半导体观点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啊，我觉得这块啊，科技这块其实我觉得聪明钱大，就是这块我觉得是啊，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大资金是好，我觉得这是好。其实这个怎么给你们讲呢？我不愿意说的那么白啊，就不愿意话说的那么满啊。但是呢，啊，我的意思就是科技这块啊，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讲还是安全的、正常的啊。买一年送一年，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搞过这事儿啊。咱们这个课啊。从来没搞过这事啊！别说买一年送一年了，我就现在2980这个价格，大家评论区说说便不便宜啊？或者超不超，是不是超值啊？2980超，咱们就不说便宜吧，超值帮我打个超值啊！2980这个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像那上周、上上周的加播，你们去听一下啊，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去听一下。我不好意思说太便宜这个事啊，但是值不值的话啊，大家可以去评论区说一下啊。科技这块啊，我觉得科技这块这个行情，我偏向于认为没有完啊，我个人偏向于科技这个行情没有完，而且我的观点一概就是什么，科技如果完了的话，整个牛市就没了，就结束了啊，就是说除了科技以外啊，尤其咱们大 A 这块，我觉得不扛打，大部分行业不扛打啊，真正就是科技这条主线结束了，也就是这条主线如果结束的话，24年9月份以来的牛市其实也就结束了啊。这儿科技为什么我觉得没结束啊？这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啊，就是这个美股的科技这个到底结束没有啊？全球的科技其实是一盘棋的啊，一盘棋的。那黄金4600了，你说速度快不快吧？啊，你说黄金，你说很多人啊在恐慌的时候说左侧不敢买啊，你评论区大家自己这次感受一下，如果你左侧啊，如果左侧的话没有做应对的话啊，没有应对的话，你觉得来得及吗？评论区说一下。啊，如果在左侧，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市场最不看好的时候啊，或者市场最，我记得我到了直播间，到了六月份啊，五六月份、六月份啊，基本没有什么人在问能不能买黄金的事了，基本不没人问了。啊，那个时候是不是最冷清的时候？大家好好回顾一下。如果你们有些人直播间从去年一直我跟到我现在的，好好感受一下，想一想，是不是到了这个五月底六月份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问我黄金了。啊，是不是这样？是的，大家回顾一下，到六月份，我的印象里，直播间没有人问我黄金的这个事情啊，或者能不能的事情，都是问能不能跌啊，问的基本都是说黄金能不能跌啊，或者黄金还能跌到哪儿啊，是不是要完犊子了啊，都是问的这个，就是无人问津啊，真的是那句话，买在无人问津时啊，真的是无人问津 啊，然后大一是什么？大一是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是比较最恐慌的时候，那个时候恐慌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犹豫，现在谈不上恐慌，现在这种情绪呢，不是恐慌，而是一种犹豫啊，摸不定、摸不清、彷徨，甚至有点小害怕、小担心。大家评论区说是不是啊？或者这个认同的打个认同。就现在的情绪呢，它跟七月又不一样，它不是七月那种啊，那种崩溃。啊，那种惊慌失措啊，那种很害怕的那种狂吼状态。现在的那种情绪是一种犹豫、狐疑啊，然后有一些小小的担心啊，不知是往上，不知是往下啊，然后缩量，市场情绪非常犹豫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状态跟那个状态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状态呢，它又是什么？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七月份大跌了以后，大家还惊魂未定呢，也就反弹了一两周，然后啪啪啪嚓一下，周三又一棍子打下来了。那这一棍子打下来以后呢，啊，市场啊，这个横着震荡了两天啊，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就把这个答案留在什么时候了？留在下周了，啊，留在下周了，啊，就是留到下周了。啊，已经买了课，再买的话是顺延吗？是顺延啊，是顺延啊，是顺延。但是买课不能买多啊，最多买啊，买五年，买了三一年到头了啊，到头了，不能再多买啊，不能再多买，好吧？啊，多买的也全部都会退回来的。啊，其实五年我都有点，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啊，最多其实三年就可以了啊，搞多了啊，你们有的想这个把这个课程价格锁定啊，锁定啊，锁个差不多就行了啊。好，那我说就是这两天的这个犹豫狐疑呢，我觉得市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呢，我不认为就是风险特别突出的一个阶段啊，我认为不是一个风险特别突出的阶段，往往是一个是比较狂热的阶段啊，或者是熊市中的啊这种反弹以后啊，当然你如果认为就是说六月份那个科技已经进入熊市了啊，那个呢你就认为这个反弹可能反弹之后马上要夭折是吧？那个儿子结婚是吧？啊，那儿子结婚，我给大家讲黄金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黄金是不是给大家讲？很多人说能不能买大金镯子啊、大金项链？我怎么讲的？啊，我怎么讲的？啊，我是不是讲给大家讲到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这个大金镯子啊，讲大金项链的时候，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及不及时啊？老法师看多贵金属又史诗级了，哎，他一史诗级我还真有点害怕啊！他这个史诗级啊，五浪疯狂啊，这玩意儿都有点害怕啊，自己有点害怕，因为他那个直播间人多，这情绪指标比较鲜明啊，鲜明啊，那啊，情绪指标比较鲜明。好吧，今晚我们也一起看一下美股啊，我陪大家等美股开盘，我再下回看看美股啊，科技啊能不能高开高走，这个也很关键的啊。如果今天周五这个美股还比较强势是吧？啊，比较强势的话，其实下周对亚太的这个啊科技都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也看一看那个，看一看美股这块啊，美股的科技这块啊，尤其纳斯达克啊，会不会再创新高啊？不是创新高，会不会高开高走啊？高举高打。纳指今天跌的不多，纳指今天盘前是高开 0.73 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够啊，能不能够高举高走啊？总体而言，我觉得吧，就是科技在这块，我觉得不应该过度悲观啊。我不敢说，我不想说太绝对的话或者太那个话，但是我觉得科技在这儿呢啊，我觉得在这儿呢，科技在这儿悲观。啊，我觉得不应该太悲观吧，在这边啊，科技这块，虽然这两天市场严重缩量是吧，给人感觉怕怕的啊，或者犹豫的徘徊的啊，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地方不应该太悲观的啊，这个相反，可能有些大聪明钱啊，聪明钱我觉得是好啊，也许是好的机会啊。为什么不一直讲下去？五年，谁能知道五年以后发生什么事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意思五年以后整个你社会的很多事情都会变的，对不对？社会的形态啊，经济的模式啊，啊，包括直播让不让你讲啊，这些啊，不说那些太远的事啊。科技这块呢，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稍安勿躁啊。科技这块呢，就是它这块不见得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风险很突出的一个阶段和一个位置 啊一个位置。所以科技这块我还是偏向于认为机会大于风险的这块啊，没有谁对科技悲观啊。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对大 A 和科技是比较犹豫的，认为可能会二次探底啊什么的啊啊。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再说一下几个指标吧啊，几个指标，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美元这一波行情的启示，咱们这个这一波行情的启示，最早我们是不是先从美元这个角度看到的？那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是不是最早从美元这块看到了市场的一些变化，就是避险情绪的降温。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美元指数走到 101.8 的时候，我们说要小心美元指数持续上行啊，然后避险情绪升温，对吧？后面我们都给大家讲啊，美元可能要不见得能再往新高，可能会下行，这个美元的判断非常关键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关于美元的判断啊，美元的判断这块是一个我们给大家提前做的预判啊，而且判断对了是的话打个是的就美元这块的几个前瞻判断，就是美元的走弱啊，其实对于风险资产啊，包括对什么对金银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其实首先是关注了美元的变化，那这个全市场应该比较少吧，我算比较早的关注到美元，预判美元要走弱的吧。那是的话帮我扣个666啊，帮个666，就是美元的走弱，这是目前的现在的一个大的背景啊。包括我最早给大家讲，是不是给大家讲过，我说下半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宏观逻辑的一个主轴啊，这个主轴是不是啊，这个主轴给大家讲的是怎么讲，就是从不加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啊，从不加息走向什么？走向降息预期，从降息预期再走向真正的降息落地，这是我们在一个月以前给大家讲的下半年的宏观交易主轴啊。记得话，如果还记得的话，扣个666啊，是不是这个交易主轴？这个交易主轴是核心啊，这个交易主轴是我们下半年宏观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主线啊。然后在这个交易主线之下，我们观测到的一些什么，一些微观的一些信号，或者一些指标信号啊，一些市场的信号。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位的，就首先看到的就是美元的走弱。大家还记不记得7月29号啊，7月29号那天的美元的下跌，7月29号30号我是不是给大家说，我说哇美元下来了好事儿啊，我那天直播是不是还挺兴奋的，稍微有点小兴奋。我说哇美元走弱了啊，我说避险情绪降温了啊，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7月29号30号。啊，然后你去看一下29号30号啊，29号30号当时美股啊包括金银其实都有一些变化的啊，尤其是29号30号美股啊，美股29号的30号的那天上涨。所以这个美元的指数啊，美元指数的变化是我们第一个观测到的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宏观信号。其次我们还看到什么啊，其次我们看到啊，就是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大饼啊，比特币大饼的这个上涨，这个大饼的上涨其实也是一个风险情绪的升温，它是一个 risk on 模式啊。所以这些资产的这个走势变化啊，包括美股科技现在的这种震荡啊，其实让我对科技呢，其实目前我不是太悲观的啊。我觉得科技这块其实还是啊，还是科技这块，我觉得至少不应该悲观啊，不应该太悲观。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是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那、啊、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价格可能就调到3180了，就海峡这个事情落定的调到3180了啊。大家周末稍微关注一下什么的，关注一下海峡这个事情，看看方向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啊？看看是个贝森特会不会被懂王的 Taco 传染了啊？然后他也来了个 Taco 啊。会不会因为24号是一个海峡方向的一个最后截止日啊，就是要漂亮对波斯施加最大的这个经济制裁啊，经济这种制裁压力啊，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变化啊。海峡问题没有听明白再说说是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海峡问题要，哎呀他这个有时候会判我那个什么啊，我就说海沟吧，说海峡可能有时候他判我违规啊，我说海沟问题啊，海沟问题你们还需要我再讲一遍的扣个一啊，海沟问题需不需要我再，其实这些都给大家之前分析过啊，海沟问题要不要再分析一次啊，要的话扣个一，海沟问题还要分析的话扣个一啊，不需要的就是扣个二吧啊，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听腻了，听厌了，因为我这个 跟个唐僧一样，唐僧碎碎念，风险啊，天天给你们碎碎念啊，机会给你们碎碎念啊，主打一个碎碎念，尤其是会员直播里面啊，是吧？好，海峡我讲一下，海沟这块是这样的，海沟这块这个事情呢，它现在的结症不再漂亮啊，就是结症这块就是波斯这块啊，就海峡这个峡海沟这块呢，我觉得啊，至少就是全面升级对抗的这个风险其实反而下降了啊，因为他们选择什么漂亮，选择用这个啊，用这个经济封锁、经济制裁的这个方式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种最极端、最可怕或者最对市场不利的情况，这个概率其实下降的啊，就是全面的军事冲突的升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啊，是个相对还是比较有利的这个一个消息啊。怎么这儿不舒服呢？啊，相对还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消息啊，至少不会就是说啊，这个变成全面升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后两种，一种就是还是维持现状，啊，还有一种就是去降级，啊，去降级，啊，所以这块的话，因为现在有一个变量，就是下周一呢，啊，漂亮说要对波斯施加这个极限制裁，啊，极限制裁，那只是经济方面极限制裁，那我觉得在这块周末呢，啊，也许会还会有一些变数出来。啊，不排除这个，我一次开玩笑，即使玩笑话也是真话啊。就说这个贝森特贝嫂啊，啊，他会不会什么呢？他会不会也师承董王啊，搞一个 taco 啊？就是结果在最后一刻啊，搞经济制裁之前呢，啊，结果什么呢？啊，结果反而最后没有制裁，反而达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最后可能 taco 啊，会不会发生这种 taco 这种情况啊？啊。好，我们那个年卡还有十单啊，还有十单啊，十单拍完结束，好吧，十单拍完结束，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拍年卡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一年57的会员直播啊，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加播啊，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好吧，啊，这个限时优惠价啊。啊，绿指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说啊，只要你它其实这个不管 7.2 7.0 它其实后面还是会回去啊，其实主要是绿指，很多人主要是做一个多元的一个配置啊，多元的一个配置，其实很多人支持啊，然后绿指的这个利率啊还是比较高的啊，现在还比较高的，还是3以上的啊，嗯啊，所以你就如果不是炒汇的其实也问题不大啊。汇率要到 6.6-6.5 嘛，我觉得不见得能到啊。这一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人民币的升值啊跟美元的这个走弱不太成比例啊，有发现吗？发现打个发现。啊，就美元的走弱和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啊不太成比例，就美元比如说跌了大概三个点，人民币升值可能一个点都不到啊，有发现的打个发现。啊，所以说人民币这块我不担，就是不见得它能升到 6.5 啊 6.6 这种位置啊，它是还是处于升值的一个趋势过程中啊，但是呢它不见得真的能什么呢，不见得真的能升到那么多，虽然美元已经贬了很多了啊，贬了很多了，不管啊，我们还是讲这个，回到这个经营和科技啊，因为这个市场的主线和机会就在这个科技和经营这块啊，经营和科技这块啊，经营这块我们把握住了啊，经营这块给大家把握，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经营有没有给大家把握住啊，把握住了打个把握住啊，啊，把握住了打个把握住。有人说什么派出去的间谍换了新消息，发现视频讲中长期没问题，黄金定性为什么大反弹，反弹位差不多了，向上空间有限啊，那我周末会员直播好给大家讲一下啊，关于黄金啊，就是金银这块啊，我们看到看能看啊，怎么看能看多远，好吧，这周末啊，这周末就是会员直播，大家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周末会员直播给大家讲，好吧，好，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后面这个海峡如果周末啊真的假设啊有什么情况变化了啊，或者是海峡这块有什么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3180了啊，周日会员给大家讲啊，周日会员直播啊给大家讲啊，这个黄金白银看到多远啊，看到多远啊，黄金白银后面的节奏以及科技啊，科技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啊，还有没有机会啊，怎么去考虑啊，我周末会员直播会把我最前瞻性的最大胆的一些想法啊跟大家去分享啊， 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每一期的会员直播啊，或者很多会员直播有没有验证啊？观点有没有验证？啊，有验证的打个验证。啊，有没有验证？很多前瞻性的、大胆的想法，我都是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讲的啊，第一时间给大家讲。贝嫂如果塔扣的话，你们认为贝嫂会塔扣吗？我评论区问问大家啊，评论区问问大家啊，能先买月卡吗？可以啊，啊，没问题，月卡是个体验卡，对吧？现在是你要是有顾虑，先拍个月卡听一下啊，觉得判断的是不是准确？如果确实准确啊，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市面上一些课程鱼龙混杂，对不对？啊。我们评论区说一下，大家评论区说，你们觉得贝嫂会塔口吗？会还是不会呢？啊，贝嫂会师承，贝森特会师承这个董王的这个精髓啊，塔口精髓吗？啊，塔口大家知道啥意思吧？啊，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啊，就是他总是会最后一刻退缩，就是这一次的经济的极限施压啊，在周末啊，或者在最后一刻啊，会退缩吗？会变化吗？还是不会退缩？会塔口吗？美元将来还会走强呢，会有机会的啊，不是现在，会有机会的啊，到时候到走强的时候，就是到美元有变化，我会给大家讲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美元指数我们给大家判断的准不准啊有没有 90% 啊，就关于美元指数的判断，相信大家一路跟过来也一年了啊，就这一年来我美元指数都给大家的判断有没有错过啊美元指数这块的判断，汇率这块的判断，美元指数这块判断啊，应该可能比黄金都高了吧。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啊，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说这个贝嫂啊，这个就是现在老特董王啊，他说话市场有点不信了啊，所以他搞这个极限施压啥的，好像市场不见得信他，所以现在改成贝嫂出来说话了啊，好像是这个样子啊。有人说不准，听老师的在五六月份买的美元现在亏损了啊，我啥时候，你买美元你是为了炒汇率吗？啊，你是炒汇率的啊，你去炒去吧啊，你去炒汇率。我说我美元我它整个你人民币的升值空间是很有限的啊，连一个你可能从五六月份买的到现在连一个点两个点都没升到吧啊，难道你是在那儿炒作汇率的吗？啊，就是买了卖卖了买吗？啊，而且我们在后面其实已经给大家讲了，就是美元会走弱啊，人民币的话也会偏升值的趋势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之前给大家讲了啊？我在会员直播是不是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随着美元的走弱啊，人民币可能还会处于升值趋势一段时间。我这个是不是已经讲了至少一个多月了啊？是的话，帮我打个是的啊。我其实对美元的观点发生微调或者调整以后，其实人民币的观点也是自然就呼之欲出了。人民币我就不可能暂时你想让它去贬值，对吧？人民币可能升不了太多，但是肯定方向是还是偏升值的。这个我会员直播里面一个月之前就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是不是啊？是不是？另外再说了，就是你换美元难道是为了炒汇吗？对吧？啊，这个玩意儿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比境内的人民币要高，对吧？而且每年就只有50,000的额度啊。好了，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去争执这个了啊，争执这个没有意义啊。关键是我们吃到肉啊，我们不想，我没有说这些，没有无用的争论啊。就是说我们最关键的啊，还是看到底有没有该吃到肉的吃到肉啊。他这个没有意义啊，争论这些。而且我的观点啊，什么你要是会员的话啊，其实非常明白的啊，非常明白的。会员直播里面啊，你要是听公开直播，东听一下，西听一下啊，西听一下啊，那没办法啊。好，那我们想，关键是周末我们要想一下，就金银这块啊，它能走多远啊？这个金银这块它能走多远啊？金银的后面的一个节奏啊，节奏和一个过程啊，金银这块那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金银这块啊，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反弹还是反转啊？评论区说一下，我看看大家的观点，就是金银这块啊，你觉得这是个反弹还是反转？一月份的5626啊，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金在途中啊，还是十年黄金低迷的起点了。有人还问说，为啥黄金一月黄金大跌？请教老师，大家记不记得我会员直播的时候，在一月份给大家讲， 这个风起于青平之末，就是黄金就是整个的基本面啊在发生变化啊，就是市场从一月初的认为降息预期要降三次，降息预期，然后慢慢的变成了加息预期，尤其是随着海峡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加息预期的这个走强啊，加息预期的这个走强啊，加息这个走强以后呢啊，其实黄金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五个有利于黄金的条件嘛，对吧？啊，一个是美元指数啊，实际利率的变化啊，还有这个什么来着啊，地缘风险的上升啊，等等这些啊，黑屏了吗？啊，没有吧？这些都讲过了啊，所以又是今天有点不想重复了啊，今天不想做烧脑场啊，今天就是说给大家这个聊聊天啊，然后简单讲讲这个几个品种啊，然后我们就周末放到周末会员直播了啊，周末会员直播了啊，黄金还能不能上车啊，周末会员直播给大家讲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就是我们加播上周和上上周的加播啊，加播啊，这个及不及时啊，及不及时啊，其实黄金这块呢，如果后面有变化有风险的，我们会在会员直播里面啊第一时间给大家讲的啊，第一时间讲的，好，认真讲啊，所以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大家去拍个课程啊，你还是要系统的听一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还有一些关键时点的加播啊，大家你看我们加播都是晚上十点半十一点啊，都是什么半夜三更是吧，这个叫什么啊，叫闷声发财，闷声发财啊，加播即是骂播也即，今天上午是骂播啊，今天上午是骂播，嗯，半夜鸡叫啊，嗯，啊，大家说我们这个经营啊，经营给大家经营这块啊，我总体的就是判断认为就是经营这块啊，你看它走势有时候也很突兀的，你就如果你去把握波段啊，做 T 啊，很容易踏空的，那就很容易什么，很容易这个谁也说不准。其实你说经营这几天啊，我知道它是右侧了啊，但是其实谁也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很突兀的是吧，一下子就加速上涨啊，所以你如果做 T 啊，狗熊掰玉米很容易就丢掉的啊，丢掉的。今晚的美股其实挺重要的啊，美股很重要，就美股如果科技今天晚上美股如果能大涨的话，其实对周一的我们这边的科技啊包括亚太的科技啊都会比较有帮助的啊，都会比较有个提振效应吧啊。我说这个狗熊掰玉米啊，这个包括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五浪疯狂原地爆炸这些啊，还有什么七八月九月不吃肉，什么十一十二要挨揍，嗯，这变成顺口溜了啊。非半盘前是挺强的，要看一下今天美股能不能高开高走，很关键啊。总体来讲我觉得科技这块不应该太悲观啊，科技这块不应该太悲观啊。周末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详细再给大家讲一下啊，讲一下。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你认为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我周末会员直播讲啊，会员直播讲啊。反正我们会员这块啊，我给大家讲了，我说这个经营啊，给大家不管是跌到3600还是不跌到还是怎么样啊，做当时我们在3900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不管是不是会到3500、3600，还是说这块就见底了，我们都会给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大家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我是不是当时说了？我说。只要做好合理的应对，合理的应对，不管黄金在4000往下啊，再往下下到3500也好，3600也好，还是啊4000，还是或者说是怎么样见底了啊？我们说啊，我们说都会什么，都会来，就关键是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大家记得吧？你觉得黄金和科技是跷跷板？啊？他俩不见得是跷跷板啊。我这还是把那啥吧。把这个贴纸放出来吧啊，要不然有些啊就是什么，就我以前我不是老贴这个贴纸吗啊，这个贴纸吗啊，就是贴这个贴纸。所以说这个黄金银这块呢，我觉得就是说啊，吃到肉啊，吃到大肉，这是最重要的啊，你别管它是到底是跌到3600就是再往下啊，而且我们反复给大家做了一些极限的分析嘛，对不对啊，你们我的直播间要看，别的直播间也要逛，为啥呢？你要观察一下别的直播间它是一个什么情绪，它是什么一个状态， 你如果只听我的直播间，容易就变成进入信息茧房。我不是开过玩笑吗？我不是开过一说过一句玩笑话吗？啊，也是一句真话嘛，就是说也是玩笑话，就是说你从我对我半信半疑、将信将疑，是吧？到深信不疑啊，最后一起翻车啊，那就完犊子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的去看待问题，哪怕你觉得我这边分析的逻辑啊维度比较多啊，或者相对你比较认可，你也最好还是看看市场别的观点啊。那尤其是市场别的观点跟我们不一样啊。比较不一样，你可能啊，你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更好一点。如果市场的观点跟我特别特别一样啊，或者是怎么样，你就是我的意思，还是要多角度、多维度去听一下啊。好吧，连个线啊，连个线也行啊。
哎，唐老师，晚上好哈。
哎，你好，你好。
哎，
你好。
刚刚就是我想借着就是您说也要听一下其他直播间的观点，然后我想跟您分享一下其他直播间对于这个贝森特的一些动作对黄金的影响，可以我简单的说一下吗？
啊，可以，没问题
啊，
行行。
好，就是有一些主播他就认为这个贝森特回购美债导致美债利率下降，就有点类似于准 QE 那种，就是它是黄金就是启动的一个主升浪的这个一个信号，就是。但是还有观点就是认为他这个动作是人为的，他最终也改变不了这个十年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的这个走势，所以他们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就是只是说可能就是也就是只能引起这个黄金短期的这个行情，一个是认为这是黄金主升浪的一个信号，一种观点就是说认为黄金它就是仅仅会走出一个短期的一个走势，就是几个交易日的走势之后还会继续回落。我想就是我感觉我跟踪了您这么长时间，虽然买您的课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分析您的这个思维逻辑的这个深度，我觉得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我还是最相信您的这个观点，就是而且我只买了您的课，其他的人的课我都没有买，就是啊，我想听您的这个分享啊。您是什么观点呢？嗯。
这块主要是我觉得就是贝森特的这个在美债的这个就是增多购买长期美债的，我觉得它不是黄金上升的一个核心逻辑，它确实是可以有志于抑制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但其实美债收益率还是高在高位的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黄金这个上行的核心逻辑不在这儿，它的上行的核心逻辑一方面它确实跌的比较多了，时间调整比较长了，第二个方面还是加息预期被打下去了。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一直之前说过一句话，我说的是加息预期打掉之时即是黄金起飞之日，你还记得吗？我说过这句话。
记得，对，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核心原因还是在这儿，就是这个通过上个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还有上个月的 CPI 和 PPI, 它确实把九月份的这个加息预期给打掉了，我觉得这是黄金能够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条件。那为什么科技就是说就是这会儿比它如果差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因为科技的位置偏高，或者是科技它就是这个东西它比黄不像黄金和白银调了大概半年，幅度也足够。
行，好。还有一个我觉得老师特别值得称赞的一点就是您没有重复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当时前几天全市场都在担心这个美债收益率进一步往上冲，其实当时您是唯一一个就是说不要过于担心这个美债收益率继续连续突破新高的，就只有您表达过这种观点啊。其实您还是很厉害的，一是就是判断的很厉害，而且就是敢于站在这个多数人的这个对立面嘛，就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可贵，就是啊，真的发自肺腑的，嗯。
是我记得是咱俩有一次连线，也前几天你也当时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我有点忘了，因为我就是当时我记得跟你连线那天，前天还是哪天，也是美债收益率和什么来，你问我一个问题，然后你也给出了自己的那个观点，然后也启发到我了，我忘了那天你讲
的、啊、当时的观点就是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如果说全球经济形势特别好的话，需求特别旺盛，包括国内经济数据也特别强劲的话、嗯、那么这个是收益率往上走的话、啊、这个牛市还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我当时是这种观点啊。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贝森特回购美债，它其实与这个那个美联储主席缩表，他这个他俩是有点矛盾的，是不是？
是，但是没有真正缩表，现在美联储在不代表没有在缩表。
对，我感觉可能未来的这个情况就是，我感觉他这个美联储主席他可能不会 采取实质性缩表的这个举措了，因为他这样一来，他不是跟着那个贝登特对着干吗？就是，是吧？就是你到期不去，然后与贝登特回购美债，你他俩不是打架吗？就是，是吧？
对对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美联储的这个缩表，它其实有它一套的很完善的机制的。因为美联储在就是说以前干过这个缩表这个事儿，而且也干出事故过。就是2019年7到9月份那个隔夜拆借市场 repo 市场的隔夜利率飙升嘛，所以他们知道，如果缩表缩得太严重了，或者缩到一定份儿上以后啊，它会影响这个银行的准备金的这个变得不足，会导致隔夜拆借利率的飙升的。所以他们缩表缩到一定程度，他们知道就到位了，他们不会硬缩的，因为硬缩的话就容易 容易出问题。
我感觉他可能也就是嘴上喊一喊，就是他可能不会这个进入到实质的这个缩表的这个情况啊。
他沃什真正的可能在就是关于扩表缩表这块的跟就是一个变化是什么，跟以往美联储主席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在于他将来在这个出现危机以后啊，它到底扩表的这个幅度有多高，就激进性怎么样。因为沃什08年到11年也是任美联储理事的，但后面他辞任了，主要就是不太认同这种搞这种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他觉得量化宽松这个东西是临时应急措施，搞一下就得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搞。所以这块如果将来有危机的时候，我觉得在量宽这块他可能是比较那个保守的。
嗯，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上个世纪，就是石油危机期间，其实当时的这个黄金的走势也是非常的猛烈的，就是也就是说，当时油价虽然出现了暴涨，但是它其实也没有抑制到，它也没能有效抑制黄金暴涨。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前假如说油价就维持在这个区间的话，其实它并不妨碍黄金继续走牛，是不是？就结合上个世纪70年。黄金的表现
主要它还不一样，这个就是说上个世纪70年不太一样，它70年那个时候那是需求端引发的通胀，那种通胀预期是特别持久而又强烈的，对吧？理解了吧？这次的通胀它是供给端导致的，所以这个通胀性质不一样。
哎，那上个世纪70年的这个石油危机是需求导致的吗？它当时是不是跟供给也有关系啊？
油是有个，它是这样，它总是核心原因是因为婴儿潮一代长大了，就二战以后的婴儿潮一代长大了，就 baby boomer 长大了，然后那个整个对整个人口结构非常的那个旺盛了，需求非常旺盛，然后70年代就算是没有石油危机，通胀也是高位数增长，只不过这个石油危机加剧了通胀，就通胀这个指数标的更高，但我意思那个通胀的本质呢还是需求端引发的。而我们这个是因为通过海峡啊、冲突啊、人为啊，导致供给端导致的，然后供给端的通胀和需求端的通胀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供给端的通胀，它的这个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不见得那么强，因为一个是供给发生恢复以后啊，它可能就好了；第二个就是，你供给端的通胀它会对需求本身也有破坏作用。
嗯，好，我了解了。行，我就这三个问题啊，感谢您啊。
好嘞，没问题。嗯，
好，再见。哎。
对，我们有很多这个学员会员，那个就是都水平蛮高的啊，然后这个听课也听多了，然后有时候连线啊，有时候也能启发我，有些地方可能有些我也没想到啊，然后他们讲问问题啊，然后我也也启发我的思考，挺好的。那有啊，科技后面怎么看科技这块，我觉得不是一个，至少不是一个风险的位置，我觉得就是科技这块我还是我其实不悲观，偏乐观一点啊。然后今天晚上当然也想看一下美股那边的纳斯达克啊，科技啊能不能高开高走啊，尤其是那个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能不能上去啊，如果能的话对周一啊下周这个大 A 的科技也是有帮助的啊。嗯，反正这块的话这块的科技的这块啊，反正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悲观啊，科技现在可以清仓清，反正科技我不是太悲观啊。这块我觉得经历了七月份的恐慌大跌啊，然后这周又出现一些微调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能理解的吧啊，还是比较能理解的。嗯，我觉得有杂音是吧，那我把这个加上去。所以科技这块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我这样跟你讲吧，其实科技这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空的人啊，你是看空的人啊，你下周就要很注意了。
啊，下周就很重要，因为下周可能是一个挺重要的节点啊，短期的一个可能有可能变盘的一个节点啊，就如果是看空的话啊，那下周它就应该有反应啊，如果你要是看多的话啊，如果你看多的话啊，就是我意思下周是个重要的节点，我这个周末会员直播讲好吧，讲一下我这个对科技最大胆的前瞻的一些观点啊，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吧，因为公开直播我讲在太狠了，讲的有可能平台就可能嘎我了，那、啊、应该嘎我了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我这周日啊，这个每周日下午五点不见不散啊，然后关键时刻还要给大家加播啊，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加播啊，给大家每次的加播及不及时啊，这个加播啊及不及时，加播的话给大家讲一下金银，第一个是能走多远啊，金银的这个节奏怎么样，能走多远啊，第二个会给大家讲一下 A 股港股美股啊后续的一个走势变化啊，然后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大饼和房子这块啊，这些都会给大家讲到，对，本周日闭门直播啊，闭门直播好吗，没拍课的拍课程，我们这个今天的价格啊，这个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搞不起可能下周一海峡有变化了啊，就价格恢复到3180了啊，当然也这个东西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下周末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觉得这种经济的极限施压和制裁呢就是是不是会真的落实呢啊，或者说是还是一种董王塔扣的一种传承的啊，反正我们周末关注一下海峡方面的消息吧啊，也许会有啊，也许不会有，也许会有啊，如果有的话你要做好预案的应对，如果有消息了啊，比如说真的是制裁了啊，或者如果是不制裁了反而达成协议了，你要做好应对的啊，金银怎么走啊，黄金怎么啊，这个到科技啊，美股怎么走啊，然后我在周末会员直播里面吧啊，这个会员直播里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做一下预演和预判啊，就如果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周末下午五点嘛，那可能如果有消息的话也许有消息啊，没消息啊，反正我们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啊，我们来去做一下预演判断一下，每天缩量什么的，缩量是代表市场现在情绪紧张啊，它缩情绪比较犹豫，不见得会一直缩的啊，这个缩量是一种分歧的一种表现，或者犹豫一种表现啊，真正如果给你放量了，不管往哪个方向放量了啊，你都会什么，就那个就选择方向你来不及了啊，好吧，我在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去讲一下科技啊，科技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可能的变化，缩量啊，二号连接啊，二号这个399是月卡啊，是体验卡啊，可以回看过去五期的回放，还有未来四期的直播啊，是个体验卡啊。你如果你对年卡有顾虑的话，可以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去听一下啊，就是觉得确实有收获啊，确实比较准啊，再去拍年卡都可以，好吧？波斯总统说，现在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这就有点意思了啊，这就有点意思了。贝嫂贝森特说，下周一要搞极限的经济制裁，波斯的总统说。啊，在现在是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边的这个在说话的这个啊，品一品这个意思，这个意味啊，品一品这个意味啊，一边说现在结束战争是最好时机，一边说下周一啊，我要对波斯搞极限制裁啊，你觉得你这两边的话品一品，想一想啊。也许啊，我觉得周末啊可能会有一些，也许海峡方向也许会有一些消息出来啊，到底是惊吓呢还是惊喜呢啊，这个 surprise 是个惊吓还是惊喜呢，这个黄金啊，金银的话还在涨，还在飙升啊，但金银这块啊，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啊，金银这块啊，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好吧啊，金银这块吃到大肉的打个吃到大肉啊，评论区可以说说你们这个吃几年的学费啊，几年的年卡都赚回来了啊，几年的年卡呢啊，吃到几年的年卡啊，黄金到压力位了吗，这东西吧，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啊，22年年卡啊，这东西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在这个上升趋势中啊，所有的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阻力位都是用来突破的，在这个下跌趋势中啊，所有的什么支撑位啊都薄得像纸一样 啊，都是用来什么？都是用来突破的。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就是这个。如果行情是往上的方向是向上的啊，其实你说是这个阻力位那个阻力位啊，都是用来被突破的。其实根本短线判断不出来啊，这个阻力位能有多强大的这个阻力啊。这个阻力位有时候看似很沉重啊，但是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了啊。那个支撑位在下跌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坚强的像一堵墙啊，但是轻轻一点它就碎了啊。大家理解吗？啊，或者大家认同吗？认同了打个认同。其实这个东西吧，在趋势面前啊，很多都是螳臂挡车，这个阻力也好压力也罢啊，反正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意义啊，就是在这个趋势面前很多都是螳臂挡车，什么阻力啊，什么压力啊，什么支撑啊我不知道你们体会怎么样啊，就这玩意儿好不好用啊。就如果你要用阻力位啊压力位这一套弄的话啊，反正我觉得容易，就是最后结局大概率就是走火入魔，反正就最后就是反正这玩意儿我觉得对，趋势向上的话压力位是用来突破的，如果趋势向下的话阻力位支撑位都是用来跌穿的。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去拍课程跟着我明年57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我们可能价格就调整到3180了啊，3180了。好，还有五单年卡，最后还有五单啊，没卖完我们就结束吧啊，今天我也累了，我上午也给大家播了啊，上午是骂播，上午是什么叫做当头喝棒啊，喝棒直播，晚上又恢复我的常态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讲的也累了，说实话讲的也累了啊，然后最后五单啊，212980限时优惠价，最后五单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完我们就结束吧，好不好啊？其他的我们留到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分享吧啊。今天哦，你说讲到美股开盘是吧？美股开盘的话、哦、还有四分钟吧，行吧啊？美股开盘我们一起看一下吧，好吧啊？今天上午是当头喝棒啊，不知道给大家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骂爽。有时候还是得啊，还是得来点骂播骂啊，累了，确实累了啊！你想上午一播，晚上一播，他能不累吗？累了啊！当头喝棒啊，就是当头喝棒上瘾了啊！当头喝棒，反正有的时候呢，因为哎呀，就是。反正上午也是有感而发吧，就当头喝棒了啊，就有点严厉，上午我就比较严厉一点啊。为何要骂？其实也哎呀，怎么讲呢，现在没有那个感觉了，你现在让我想凶点我都凶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骂，不会，我平时也挺温和的一个人，我也不会啊，不会怎么去骂人或者怎么，不太会。但是除非是我真的啊有那个觉得就是有点怒，叫什么怒气不争还是什么来着，对吧啊，一跌你就是吧，一跌就跑，一涨就急啊，一卖就想跑啊，一震荡就想跑啊，然后练啊啊，哀其不争吧，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所以我就上午呢哎，恨铁不成钢啊，上午呢我就犀利了一点啊，就晚上你平时让我犀利我也不会。喜欢那个感觉吗？谈不上喜欢，就是觉得我就觉得还算有效吧。大家评论就说一下我上午的那种风格、啊、比较犀利啊，就当头喝棒式讲课啊，你觉得有没有效？有效的打个有效啊，无效的打个无效。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啊，就是这种就是娓娓道来是一种方式啊，还有有的时候呢是循循善诱是一种方式啊，但有的时候呢他当头喝棒啊，他可能效果也不差啊，有人说不喜欢，这也是正常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但是有效我觉得可能可能有效、啊、还算有效 啊偶尔发怒下还算有效啊。不提美元我一直在提啊，你可能没跟我们会员直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美元我有没有每期会员直播有没有提啊，有提的打个有提。美元我一直在讲吧，美元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吧啊，美债收益率有提的哈，给大家。科技今年会像黄金一样起飞吗？ 啊，我觉得科技这块我觉得不应该太悲观啊。其实虽然这块我知道大家就是大部分是比较啊比较不安啊，比较怎么讲呢，比较不确定啊，比较犹豫的一个位置啊。啊，这话说的挺好啊，啊是要温柔有锋芒，善良有尺度，仁慈有界限。受教受教，嗯，受教，这话讲的真好，啊、嗯，讲的真好，我就把你这句话记下来，我这个拍个照啊，把你这句话记下来啊，嗯，说的真挺好啊，什么温柔有锋芒，善良有尺度，仁慈有界限。对这个仓位的这个控制也很关键啊，就是你为什么有时候一跌就慌，一涨就想啊，一涨就急啊，然后一震荡就想跑，这跟仓位控制也很有关系啊，仓位控制也很重要啊。对，年卡最后一单啊，最后一单啊，差不多最后一单拍完啊，年卡还剩2980，还剩最后一单。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年卡还剩最后一单，拍完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是不是？拍完啊，啊，我看啊，拍完了吧？啊，最后一单拍完了啊，拍完了啊。美股再稍微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其实美债收益率现在还在高位呢，啊，十年期其实还是没下来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在高位盘桓了好久了，一直盘桓。其实存储啊费半啊其实是从坑里面它慢慢确实爬出来一些啊，其实还是爬出来一些。反正嘛啊，反正这个科技吧，大家记住科技的老巢就在美股啊，美股的科技如果完犊子了啊，完犊子了啊，派克助理会联系你们，会的啊，会联系你的，大家这个给他点时间啊，给小他会联系你，引导你进入课程。然后课程是在小鹅通 APP 学员版里面看啊。SpaceX 现在亏损怎么办？那你就肯定是买的太高了。SpaceX 我之前大家评论区说一下 ，SpaceX 我其实也给大家稍微讲过一些。我说这个东西，它是靠梦想啊，为梦想窒息。大家还记得为梦想窒息这个啊这个事儿吗？它是为梦想窒息的这个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要看的是很远期的东西啊，这个太空啊、火星移民啊、啊这个包括它的 AI 啊等等啊。啊，就 SpaceX 它其实想撑起这么高的估值啊，这么高的估值啊，那真的得有点为梦想买单的勇气的啊。所以说它发行价发完以后冲高了三天，然后就一路就硬跌啊，然后跌到将近腰斩啊，然后又反弹几天啊，这玩意儿啊，看你怎么想，就是为梦想而窒息的。而且它的这个限售股慢慢解禁了，它限售股啊一开始八月份之前流通股就 5%， 然后限售股慢慢解禁，然后现在解禁到 9%-10% 了吧啊，后面还会不断的解禁的啊，有大把的人，我身边都有几个朋友 SpaceX 的原始股都翻了5倍了啊，就是之前的那个原始股很便宜的。好吧，周末会员直播啊，不要刷屏啊，不要刷屏，刷屏容易拉黑啊，这个就是啊，我在其实给大家讲这个科技啊、半导体啊，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向啊，都给大家讲了啊。我上午其实还说了一个，就是你要跟你的风险程度相匹配啊，相匹配啊，就是本身科技的波动大，对吧？你适不适合啊？适不适合？嗯啊 ，SpaceX 原始股它有一些基金啊，有一些渠道啊，我看的是24年，好像24年吧，啊，比较早了那时候。对，风险都要适配，就是你如果因为有些品种像科技啊，这个波动率很大，你要评估一下你能不能承受这种波动啊，动辄上天，动辄入地的。我不是之前给大家讲，我说这个黄金用了6个月啊，跌了30%，而科技呢，6天就可以跌30%啊。啊，长江存储也要上了，怎么看？嗯，这些，这个时候不上，它啥时候上啊？这些上是，其实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性嘛。你看，国之重器啊，长信国之重器，大家还记得长三金吗？啊，我给大家讲长三金啊，给大家长国之重器，给大家讲的准不准 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讲国之重器讲的准不准啊？准的话打个准。我给大家讲了国之重器啊，讲的准不准？既然美股盘前高开啊，然后又被打下来了，那我们看看到底怎么走吧。这科技的老巢啊，就在美股啊。如果美股的科技啊，科技结束的话，那其实全球的科技就都结束了啊。再放几单2980，还有拍的吗？我看啊。行吧，再给大家放个啊，放个这个，让他放个十单吧。嗯，刚刚有人在问，以为是海峡关了，过没有海峡关没过啊。港股的科技，美股的这个科技吧，就费半这块还是在什么呢？啊，费半这块还在偏震荡啊。它什么？它恢复不了，还没有恢复啊！就是当时四五月份那种啊，那种急先锋的那种走势啊，啊，那种走势。这块又有点像什么的感觉呢？有点像那个，就是十月以后啊，去年十月份以后，十一、十二月份那时候，其实科技也是震荡啊，包括一直延续到一直二月份。现在啊，北京的南门侧涮肉学习。铜大涨，我看看啊，啊，有色金属表现还可以啊，因为现在是 risk on 模式嘛，啊，大家这个风险情绪还比较高的，啊，所以有色金属也可能也还行啊，新创新高，啊，金银还在涨啊，金银还在涨，那评论区说一下这波金银啊，这波金银啊，这个猛不猛啊？你说这波金银如果是狗熊掰玉米的话，估计啊，估计前几天就飞掉了，基本就飞掉了啊。就这波金银你要掰玉米的话，你可能你跟不上节奏，因为速度太快了啊。自从我们给大家加播啊，就是那天我看几号啊，就是8月5号给大家加播以完以后直接就起飞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那是不是我们8月5号啊给大家临时加播，晚上10点半吧，那天晚上10点半加播完了以后就起飞了啊，加波即起飞啊，加波即起飞啊，是的话啊，是的话，打个是的啊，就8月5号那天加波，我说进入右侧了，然后就起飞了啊，速度还比较快啊。好，我们那个年卡又给大家上了十单啊，上了十单啊，啊，最后十单啊，这个真的是最后十单啊，这个卖完我也就不上了啊，不管啊，你还要不要拍我都不上结束了啊，因为我也累了，然后。最后这十单啊，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然后也播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了啊，我也累了，我这个讲完啊，这十单结束我们就结束，好不好？啊，今天这个还是这个限时优惠价这个价格啊，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金银还在往上飞啊，所以说这个金银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吧，有些东西趋势一出来一进入右侧啊，你是来不及的。啊，就是你发现你如果左侧没有应对的话，没有布局的话，根本来不及。美元今年还会走强吗？可能要到四季度去了，那要到这个十一、十二月份去了。啊，所以金银这块啊，金元这块的话，就是说你说什么阻力啊，什么做 T 啊，什么做啊，什么什么高，什么做那些狗熊掰玉米啊，我觉得基本都啊，基本效果可能都不如啊，不如现在这个做 BOSS 系统好。目前是 BOSS 系统，BOSS 系统啊，大家评论区你们觉得呢？啊，大家评论区可以说一下啊。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狗熊值不值，能不能掰玉米？我觉得现在可能掰玉米还是不能掰玉米，是不是？啊，掰着掰着就掰没了啊。啊，我自己都有掰玉米冲动啊。你说你们是吧？大家你们课程2980课程有回放吗？当然有啊，有回放。啊，买了五年了，啊，哎呦我天哪，这是买五年的啊，这啊有回放啊，可以会员内部直播都有回放的。那、啊、什么叫狗熊掰玉米啊？ 啊，狗熊白玉米就是东捡一个西捡一个嘛，你研究一下什么叫狗熊白玉米啊，很多人不知道，大家评论区给他解释一下，有些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叫白玉米啊。嗯，就是你这个经营这块白玉米的话，十有八九就飞了，飞掉了。好吧，还有六单啊，五六单没有拍的去拍个年卡啊，去拍课程，跟着我明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然后这五六单卖完我们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啊，一想到五年有点累得慌，是。你是掰了两次，紧接着又高价买入，嗯，就是你掰完玉米以后，你没发现你成本越来越高吗？啊？啊，评论区说一说，你做了掰玉米，做了什么梯的话，你会不会发现，在一个上升趋势中啊，你做不断的做梯或者不断的掰玉米，成本越来越高，啊，还不如不动呢，啊，动得越欢，啊，输得越惨，啊，掰得越欢，输得越惨，啊，还有最后三单啊，最后三单掰完这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啊，这不上了，我累了，讲不动了，好吧，啊，今天看看。主要看看这个啊，美股这块啊，它这个科技的老巢就在这个美股。科技看好什么方向？还是 AI， 还是硬科技这块？没办法，因为大啊，两个星期盈利30年会员哥啊，那还可以啊，不错。就嗯。拍了年卡啊，好的，拍了年卡以后啊，拍了课了以后，先把过去两期的还有一期加播去听一下，先跟上我们那个课程节奏啊，跟上课程节奏，嗯，还是稍微要跟上，就是说稍微有点那个前面的那个背景的那些听一下啊。啥时候开播不知道咋办啊，你等一下啊，客服人员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的啊，别着急啊，别着急，然后在小儿童学员版 APP 上听课。啊，你可以先下载个小通啊，这个学员版 APP 啊。嗯，费半反正现在就是，我觉得费半这块呢，就是我觉得它跌可能也跌不下去啊，但是涨呢现在也还没，可能没到时候涨，现在反正也在这也涨不动，就是它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横住了，也有点像去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段时间，那、啊、就是金银猛涨啊，科技不动了啊。啊，就是有点像，我只是说有点像啊，但是呢，我觉得啊，科技这块就是不要太悲观，我觉得，好吧，拍完了哈，拍完了不上了，好，就这么多了，不上了，然后需要拍的以后再说嘛，啊，今天不卖了，就结束了啊，不结束了，那个3180你们别拍啊，别拍啊，不要拍了啊，这个海峡没有开啊，所以这个价格3180你拍了我还给你得退200，还得给你退啊。3180你就别拍了，好吧？别拍了，拍了我还得给你退，啊，就这样吧，啊，然后一休哥，啊，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就说不管是美股的科技还是大 A 的科技吧，我觉得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啊，这个临界点的这个变化呢，啊，挺关键的，啊，在一个临界点上了。下周能318了不？你问一下贝森特贝嫂，然后再去帮我问一下董王，你说你们这个有完没完啊？到底要不要达成协议啊？到底还他扣不了啊？啊，他这个不他扣了啊，或者是他扣了还是怎么整啊？就是能达成协议啊，还是能不能尘埃落定啊？我们说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是吧？三关一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家还记得吗？啊？2980再加一点，不加了，不加了，差不多了吧？啊，不加了，没，基本也该拍的都拍了，啊，啊，我稍微再陪大家看看美股得了，啊，看看费半，费半我觉得也跌不动，啊，我感觉费半啊，存储啊，说实话，我觉得费半和存储不见得跌得动，至于什么时候涨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啊，我周末会员直播啊，这周是周末会员直播给大家讲一下，啊，啊，还有又有人问怎么价格涨了。涨的是十单卖完了啊，卖完了啊，我躺沙发上休息一下，然后你们聊，我再把课挂上，呵呵啊，可以下铺加几单，大家自己随便拍啊，嗯，我下铺你们也不能，嗯、啊。 美股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有点像大 A 一样，就是它属于有点犹豫，就是不知道在等，有点犹豫。你让它向上，纳斯达克向上突破创新高吧，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啊，缺了，不是涨价了，没涨啊，是那个拍完了啊，那是就上了十单。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科技之光啊，科技之光就是美股是吧？就是科技，这样你说光这块是吧？这个科技，这个美股的科技也好，大 A 的科技也好，其实它都是一种，在一个临界点上，就是你说想啊让它向上突破啊创新高，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啊，如果你想让它跌是吧？然后跌下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认同嘛，就是说走到这儿啊，不管美股的科技还有我们的科技，就是如果你想让它涨，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想让它跌，其实也不那么容易，在我看来，就是我意思，科技这块再重蹈七月份的那种大跌，或者是再往下跌，也不容易，也不见得容易啊。但是上涨了又好像就缺了点东西，不知道是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啊，就是我觉得它处于就是大 A 的科技也好，美股的科技也好啊，我偏向认为它处于一个临界点啊，临界点。有人想补拍啊，行吧，啊，我真，啊。这个对这个临界点，那我就再简单再跟大家聊一会儿这个临界点啊，我就这个临界点的这个感觉啊，正好让这个小助理啊，再让他再上个，再给大家上个十单吧啊，我估计这十单上完应该差不多了。就这个临界点啊，临界点这块呢，我觉得有点这个感觉呢，就是说这个大 A 的科技也好，美股的科技也好，就是有点一种临界点的感觉。这个临界点的感觉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想涨呢好像缺了点东西啊，你们是缺了啥的，你们感觉如果想跌呢，我觉得啊，也就是想跌也不那么容易，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是美股的科技还是大 A 的科技啊，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有时候这也是一种直觉啊，不知道对不对啊，缺啥，缺钱，缺了点钱啊，钱这个东西问题它是什么，它是流动的，就是有的时候它某个条件一触发一刺激或者一到位，这钱就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四面八方就冒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四面八方冒出去了，也许是海峡，也许是经济数据，也许是降息预期，反正就是好像缺那么点东西，但是跌呢好像也跌不动，那就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算了，我也别讲这个感觉了，讲感觉，不要讲感觉的事啊，不要讲感觉的事，核心的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啊，科技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啊，大 A 和美股一样都是在选择方向吧，再磨一磨选择方向吧，啊，这样讲，然后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控制好仓位啊，把仓位控制好，对吧，这个做好应对。国家队要慢牛，那倒不是国家队的事情。好，2980最后还有六单啊，最后还有六单啊，六单啊，拍完我们就直接下播了啊，直接下播了，六单直接下播了啊。科技的光呢，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你把它当成 AI 硬件一类去看吧。就如果科技的行情没结束，其实光这块啊，我觉得它也还会有啊，还会有啊，不管你把它当成反弹也好，或者反转也好，它也还会应该有一波。如果我意思整个 AI 这个方向啊，就如果你认为 AI 这个已经结束了，或者已经泡沫要破了啊，那你就是都结束。如果 AI 没结束的话，你不管你是光也好，存储也好啊，只不过是强弱的问题，是吧？有些方向比较强，像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三个方向啊，比较强的肯定比光。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会员直播就给大家讲过了？我说的那三个方向，我认为那三个方向比光强，大家记得吗？啊，记得的，打个记得啊！大家记不记得我很早就当时七月下旬啊，七月底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我说光这一波可能跑不过存储，或者跑不过这个芯片 啊，或者跑就是怎么讲的呢，就跑不过那三个方向啊，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我明确的说这个光啊，光这一波它可能跑不过那三个方向，跑过半导体的方向。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费半它稳定不下来，就是怎么讲，就现在费半就是它就是天天上窜下跳，就跌嘛也跌不动是吧，涨嘛也不涨，一高开嘛就喜欢低走啊，然后嘛横在那儿不动。我觉得啊，反正就是我觉得科技就是老美的科技啊，就是科技它就是现在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涨的好像缺点催化条件啊，跌嘛也跌不动。好，实弹卖完了是吧？好，卖完了，行，卖完了，我们差不多下播吧，啊，下播吧，反正，啊，反正我觉得就是科技这块不要太悲观吧，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啊、不要太悲观在这儿啊。然后这科技的这周呢，基本大家美股也好，大 A 也好，都是处于一个包括都是处于一个调整态啊，调整态啊，但是呢，也谈不上就是进入一种就是像七月份那时候那么恐慌的那种状态，那也没有啊，那也没有，包括韩国股市啊什么的都啊都是其实属于一个就属于一个临界点啊，嗯，临界点啊，处于一个临界点啊，主要处于一个非常处于一个临界点啊。我们下周看吧，我们第一个看一下周末海峡方向有什么消息出来，看看贝森特贝嫂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出来啊。其次呢，我们看一下啊，看看下周吧，我觉得下周啊也许会有一些方向的选择和变化啊，嗯嗯，大饼啊，大饼这几天的反弹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憋久了啊，憋久了，憋得慌，终于啊，终于啊，来了一个一箭云霄是吧，一箭云霄。那这个呢，从大力资产方向的判断呢，我觉得是一个risk off 走向 risk on 的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信号。我偏向于啊，偏向于这样，因为它这几天这个大饼涨得挺快挺急的啊，挺急的啊，涨得挺快挺急的啊。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预示着难道海峡方向有好事了，或者说是接下来市场会进入疯狂模式，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至少有一个事情我是觉得它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大饼的上涨绝对啊，或者说不能说绝对，我不应该用绝对这个词啊。养成这个习惯不好，每次要提醒自己，你一觉得你一旦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怎么怎么样，你千万要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啊，没这个投资市场没有什么是百分百绝对的事情啊，一定要提醒自己。我有时候讲了讲了，有的时候都会就是可能你当你比较自信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说那种绝对的话语，这个习惯不好。啊，对市场要敬畏，要事情敬畏，啊，我觉得还这话这样讲，就是说大饼的这个上涨啊，在这儿啊，我觉得至少就是说啊，至少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 risk 市场从 risk off 转向 risk on 的一个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市场这个风险拥抱风险的情绪在提升，啊，拥抱风险的情绪在提升，所以说大饼的上涨在这儿呢，其实对风险资产整体预示着一个啊，就是大家敢于承担风险了，因为。对，好的风向标，对，这样理解也行吧，啊，因为大饼它是个投机性很强的风险资产，啊，很多主播说沪指要去3880，你怎么看？我不这样看，就是在这儿的话，因为一个是沪指也好，深圳成指也好，它其实都是被科技绑架了嘛，就在这儿这个位置，我觉得，在这儿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说不那么悲观啊，就我不认为能再回再下，就是再回到。啊，不见得能一定再怎么回去和下去，啊，就这是个临界点。大饼都回去了，大饼这几天涨势说实话还是挺急的，啊，还是挺急的，就挺快的啊，噼里啪啦三天啊，费半其实是这儿拖累，其实纳斯达克不能创新高的最大的拖累，大家也知道元凶是谁对吧？啊，最大的元凶就是。啊，最大的原型就是飞半。好了，下播了，差不多了啊。这金银还在，黄金还在涨，好吧，差不多了吧？啊，差不多了哈。然后大家拍的课周末会员直播来听，好吧？周末会员听直播来听。然后，好，这个库存又多出一个，可能有人退了一单啊，退一单。这个2980还剩下一个啊，不知道哪个人他那个又不拍了啊，还剩一个啊。你们需要的就拍走吧啊，拍走，然后就下播了，差不多了，累了。讲不动了，好吧。 啊，你们有要的啊，就把它拿走，请拿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到周末会员直播见吧啊，周日会员直播下午5点啊，然后来听一下啊啊，听一下这个，听一下。嗯，反正我觉得就科技这块不管是美股还是 A 股，我觉得我都感觉是处于一个临界点啊，处于一个临界点。你们要是不小心拍到啊，不小心拍到3180这个价格的，找那个小助理让他给你退200，好吧？然后我们就不上了，好吧？不上了，2980这个价格我就不再上了啊，就够了。然后你们要是这个3180的，不小心拍到3180的，找小助理退200啊，找客服人员退200，好吧？找客服人员退200，啊，不小心拍到3180的，去找客服退200。好了，休息了，好吧，大家晚安吧。周末会员直播见吧。啊，会员直播我给大家黄金白银啊，到时候科技我们系统的再讲一下。我今天场观也比较高了啊，场观这么好，别下啊，体力是有限的，体力是有限的，下吧啊，下吧，下了。大家晚安，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